前美国能源部长朱立文谈气候变化和中美双边合作，中国玉林狗肉节屠狗引发民间不满，中国长江中下游新一轮强降雨导致22人死亡，15人失踪。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0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广东省的乌坎村再次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继民选村委会主任被强行拘押后，大批公安武警进驻，气氛持续紧张。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同时呢，我们请当地村民为您介绍第一手信息。中国秘密扣押香港书商案件已经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特区政府也表示要向中央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有香港专家为您分析。流亡泰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出版新书，谈中国政治转型问题。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头条，阿富汗星期一早晨发生多次爆炸，造成至少24人死亡，40多人受伤。造成死伤最多的袭击发生在喀布尔，一名自杀爆炸者走进小型巴士引爆炸弹。阿富汗内政部表示，这次袭击造成14人死亡，8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不久之后，一枚路边炸弹在喀布尔另外一个地区爆炸，造成一名省议会议员和2名保镖受伤。美国司法部长罗丽塔·林奇说，当局星期一将公布枪手在奥兰多夜总会攻击时与警方3段对话的部分内容。林奇说，这些文字呢，不是警方谈判专家试图制止马丁的录音，文字将详述当局试图尽量了解袭击的动机与行动。曾经有报道说，29岁的马丁在拨打911期间向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宣誓效忠。林奇部长说，马丁向伊斯兰国效忠的誓言不会在星期一公布的内容中。 NBA 总决赛星期天晚间举行，克利夫兰骑士队以93-89的比分击败金州勇士队，荣获冠军。这是骑士队52年来首次夺得总决赛冠军。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呢，骑士队先以1-3落后，最后实现逆转，这是 NBA 历史上的第一次。上届冠军勇士队在常规赛中获得73胜，打破了公牛队72胜的记录，但终于未能卫冕。长江中下游新一轮强降雨导致22人死亡，15人失踪。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说，大雨和洪水影响了180多万人。江西鄱阳市大部分地区以及湖北部分地区呢，被洪水淹没，大约58000多人已被搬迁，湖北共有21个县市受灾。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上个周末以来，广东省陆丰市的乌坎村再次受到媒体的关注。五年前，乌坎村村民成功维权，并且民主选举村委会。星期六凌晨，乌坎村民选的村支书被数十名特警从家中抓走，罪名是涉嫌受贿。期间呢，村民试图阻挡未果，当局随后向乌坎村派出大批警力，以防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北京，请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叶冰，乌坎村的事态有什么最新的发展吗？
就像你刚才介绍的那样啊，乌坎村的这个上千名村民呢，就是在他们的村支书被抓走以后呢，在这个星期一啊，上午呢，又有上千名村民签名要求释放这位民选的村长。那么，这个他们在星期天呢，已经在村里面集会游行，声援呢，在一天前被抓走的这个林祖炼书记啊，林祖炼呢，这个曾用名叫林祖栾啊，那么。今天呢，下午一位乌坎村的村民呢，告诉记者，林祖炼的孙子，今天下午呢失联了，据信呢，他人在当地的公安局。此外呢，很多媒体记者呢，也像五年前发生乌坎村事件的时候那样，闻讯而至到当地采访，却遭到了当地官员的干扰和刁难。那么今天有报纸报道说呢，这个有些记者呢遭到了当地官员用雨伞击打，并且受到了语言上的羞辱，比如说骂他像狗一样一直跟着等等。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乌坎村的村民披露的当地的最新的情况。
今天下午的时候，那个林书记的孙子从广州回来也被抓了。
为什么被抓呢？
不清楚，他们官方也没有个通知，也没有一个说法，没有。但是我们定位定到他的手机是确实是公安局里面。
哦，是通过手机定位确认他在公安局里面。
对。
现在就是联系不上了吗？
联系不上。
哦，手机通吗？现在？
不通，不通。
但是定位可以定到。哦，那他原来计划是今天到家吗？
对。
哦，那么现在这个居民出入什么的都还自由的是吧？
出去的话就比较松一点啊，进村的时候就比较紧张一些。
如果是外地人的话，让进吗？
如果外地人可以，记者不行。有两个记者在我们村的其中一个酒店里开了两个房，然后他那个部门呢就知道就去他那个房里找他，
让他走了是吧？
对。
那么这个记者是哪儿的？是境外的吗？还是国内媒体？
好像是香港的吧。
好的，叶冰，刚才呢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乌坎村事件的最新进展。那么这一次乌坎村的这个支书林祖炼，他也是当地民选的村委会主任。这个林祖炼呢，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抓的？被抓这件事又有什么背景呢？叶冰。
林祖炼呢是18号凌晨从家中被带走的。那么当时呢就有至少数十名吧特警去抓的。那么在抓之前呢，他曾发微博啊，说要带领村民上访维权，主要还是关于当地的那个土地纠纷的问题啊。他并且呢在微博上发表了就是他做的一些安排，就是说对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结果做了一些安排。那么当天晚上呢，当局就派警察把他抓走了，罪名呢是涉嫌贪污受贿。那么在五年前呢，2011年的9月， 乌坎村呢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啊，或者是记得。那么当时呢，村民们就质疑村官通过非法土地交易这种手段呢来谋取私利。当时呢在林祖炼的带领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那么参与维权的村民薛锦波等五个人呢被警方抓捕。那么薛锦波在被关押三天之后呢非正常死亡，这就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村民抗议。
嗯，
最后呢在几个月之后终于迫使当局妥协，也就是他们进行了成功的维权。那这个事件呢也成为中国民众抗争维权史上的一次标志性的事件。
嗯，
那么在今天下午呢，这是一个最新的进展啊，在汕尾市，也就是陆丰市所属的这个汕尾市举行了一次情报情况通报会啊。那么官方是怎么说的呢？那么当时陆丰市的政府常务副市长啊就明确表示啊，我来念一下啊，对乌坎村村民反映的任何问题，市委市政府将绝不回避，绝不袒护任何人，坚决依法依纪调查处理。那么这位负责人还说呢，他们这个市委市政府呢会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依规来解决乌坎村土地的问题。那么他说呢，是已经累计退还乌坎村土地5062.73亩，那么目前对于与邻村存在权属界限重大分歧的市政府呢将继续加大核定力度，如果双方仍然有争议应该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解决。但是呢这个陆丰市的官员呢并没有提到村民关心的林祖炼被抓的问题。许波，
好的，那么有关乌坎村的新闻中国媒体是怎么报道的，网上的网民呢又都有什么些反应？
关于这方面呢，中国的媒体有不少报纸啊或者是网站呐、电台电视台等等啊都在报这件事情。不过呢官媒的报道呢基本上没有偏离官方的口径，也就是说呢林祖炼涉及巨额受贿被立案侦查。那么关于对陆丰市政府今天下午的这个通报会呢，也就是只报这个所谓乌坎村村民反映的问题，不会回避也不会袒护等等。今天环球时报倒是有一篇社评啊，这个那他说呢，这个乌坎村纠纷恐怕唯有依法解决，那么他也是强调要依法解决。那么关于这方面呢，这个网民倒是有不少反应，那么我就摘几条来念一念啊，他们都是在官方的报道或者是通报之后的一些这个网民的跟帖啊。有一位叫我叫莫瞎搞这位网民呢，他说林书记是我们乌坎民选一人一票推荐出来的，我们乌坎需要林书记，或者说陆丰政府半夜带几十名特警进村抓一个受贿赂贪污而年过七旬的老人，村民们不是应该高兴吗？为什么村里所有人都想通过媒体来求救他？因为他是村民唯一能信任的心腹，乌坎人民需要他，这是一个说法啊。另外有一位网民，他叫慵懒心淡淡，他说呢，贪污是市镇级领导班子给林书记扣的帽子，打砸抢是给村民扣的帽子，强烈要求扣帽子乱定调子的领导下台。还有一位啊，这个好像是一位女性的网民，她叫阿棉什么的啊，关键她说关键现在问题不是贪污，而是有人想利用贪污说法来忽悠老百姓，从而掩藏一些其他的事儿，这招够毒也够聪明，知道大众现在最痛恨贪官，然后在你身上加个贪污罪名，也就知情的一些村民知道，而中国其他老百姓呢看到只会叫好。因为他们会以为又抓了一个贪官，可是现实情况是政府另有目的。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另据最新消息，乌坎村村长林祖炼的孙女刚刚被抓，我们随时呢会更新报道。另外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呢，我们原定啊联系好了一位这个乌坎村的这个村民跟我们做电话连线报道，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打不通他的电话了，据信呢他的电话已经受到屏蔽或者呢受到了控制，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向我们的听众加以说明。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旅居泰国的政治流亡人士严伯钧，自2012年起呢，因参与许志勇、丁家喜律师等人发起的官员财产公示活动，遭到中国当局的残酷打压，多次呢被拘押后辗转流亡泰国。流亡期间，他撰写了题为《逃亡笔记》的专著，最近由日本一家出版社出版。好，下面我们就连线流亡泰国的严伯钧先生，请他来谈谈他流亡期间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中国当局的诉求。严先生您好。
啊，您好。
严先生，首先呢请您
非常感谢
首先请您谈谈您为什么要走上政治流亡这条艰辛之路呢？
在2013年，这个我们因为从事新公民运动而要求这个中共的官员公开财产，进行同城这个聚餐的活动过程当中，受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当局的打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然后我们呢进行了逃亡，逃离这个中国，逃离中国境内。我在中国境内逃亡了一年，将近一年，是2014年的3月份又回到北京家，然后在2014年的5月份。就被中共给抓捕，抓捕了之后呢，在北京一刊和一些死刑犯关押在一起，在那里面呢受到了那个迫害，到一个多月之后又放出来，然后这个香港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去迎接这个袁东，又支持香港雨伞运动，在这个时候呢又会遭到迫害，然后再次逃亡，这次逃亡呢就从中国辗转的逃到了这个泰国的曼谷，是这样一个经过。
好的，那么严先生，您在《逃亡笔记》这本书里呢，您不仅描绘了您逃亡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也记录了您流亡期间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么严先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尤其呢是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对中国政治转型及其未来的构想和看法。严先生，
我想就是我的这本书呢，就想从三个方面吧，想传递一个信息给读者。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想把我们的一个就是工盟以及我们推进新公民运动的这个政治理念传输给这个广大的读者，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就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这种逃亡的经历，因为我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受到了这个来自方方面面的人员的这种帮助，同时也是包括这个中国各个阶层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帮助，我想把他们的这种心声，也这种想法，对中国的这个宪政转型的这种理念的这种想法，传达给这个读者。第三个方面来说的话呢，我也想把我在这个整个逃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历险的这种经历，这种想法和当时我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状态也是传达给这个读者，是这样。从政治理念上面来说的话，中国这个经过了这个1978年以后到现在将近40年的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从经济上面来说的话，在经济上面呢取得了这个很大的成就， GDP 已经呢 越至这个世界的第二，但是在社会改革领域方面，这个差距很大，就是说经济领域或这个社会领域已经出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这个鸿沟，所以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的矛盾非常的尖锐，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民主或者是宪政的这种改革的这种途径，来使中国的这个宪政转型的事业取得这个长足的进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理念呢传达给这个我们的读者是这样。
好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呢，中国当局加大了向泰国政府施加影响的力度，一些政治流亡人士呢纷纷被遣送回国，那么目前这种情况有没有影响到您？您对此有何感想呢，严先生？
这个是我一方，首先呢，我是非常感谢来自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民主国家的政府啊，还有这个国际社会啊等等，他们等等以及个人对我们，还有媒体方面对我们的这个与之泰国的这个政治异议人士以及其他的这个流亡人士的这个关注，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毫无疑问，由于这个中共和这个中国政府和这个泰国政府的这种紧密结合，我们的这种人身的安危肯定现在来说的话也是迫在眉睫尤其是去年这个十月底，这个江也飞和董广平被遣送，包括后面的这个桂明海被遣送，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面呢，这个人身安危问题啊，现在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释，来详细的阐述一下。第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来自中共的这个比较明面的这种要求这个泰国政府配合他们的这种遣返，还有这种他中共的这种这个绑架，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有中共的政府派出来的这种线人或者是间谍，他们在这里对我们进行这个跟踪啊，或者是这个监视啊，对我们的住所进行监视啊，对我们外出的时候进行跟踪，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他们对于在网络上面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污蔑、诽谤、恐吓和威胁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条。这个是因为在网络上面他对我们进行人身的攻击的话，那么就会失去很多的人对我们的关注尤其是正面的关注，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最后严先生，请您谈一谈呢，您对中国政府还有什么诉求？
我们现在对中国政府的诉求实际上是从之前来看的话是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不要一意孤行，就是还是要就融入到世界的民主大潮当中。因为这个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文化历史的这个古老的民族，我们希望在整个这个现代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有中国人民的这个声音，有中国人民这个享受自由民主宪政的这么样一个他的这个最基本的权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的，就是在中国人权的建设方面，希望要兑现他的承诺，不要一意孤行。
好，
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感谢政治流亡人士严伯钧先生在曼谷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上星期公开自己被关押的经历之后呢，香港特首梁振英今天首次作出回应。他表示，特区政府重视铜锣湾书店事件，已经召开跨部门会议，并且决定以书面方式向北京政府传达港人的关注，还要检讨通报机制以及派官员跟进这一事件。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请他来分析林荣基事件对香港造成的影响。郑教授你好。郑教授您好。郑教授您在我们节目上吗？好的，看来郑教授的这个连线呢现在出了一些技术故障，我们等一下呢也许能重新把郑教授连回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博斯坦以及长久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最近呢，在一场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国会听证会上，呼吁中国停止打压宗教自由。史密斯议员呢，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更加积极地要求中国停止宗教迫害，中国人民应当得到更大的自由。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和玉刚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所任大使大卫·萨珀斯坦星期四就全球宗教自由危机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进行作证。小组主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第一自由，是美国建国的理想之一，这不只是美国的价值，而是普世价值。
Sadly, in large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fundamental
不幸的，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这个基本自由不断的并粗暴的受到攻击。世界正面临宗教自由危机，直接挑战美国在中东、中亚、东亚、俄罗斯、中国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利益。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所任大使萨珀斯坦表示，全球宗教自由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伊斯兰国际性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的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残暴罪行更令人发指。在中国部分，萨珀斯坦说，中国在2016年宗教自由报告中再被列为特别关注国。2015年8月他们到中国，在部分领域看到正面进展，包括更多宗教团体被允许参与提供社会服务，但在许多其他领域限制更加严格。他说，
中国政府对西藏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持续不减，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限制升高，而中国官员更企图在爱国教会里把信仰政治化，强迫修改基督教教义以符合社会主义。
萨珀斯坦表示，摧毁浙江省十字架的举动目前似乎暂时停止，但许多敢于维护自己宗教自由的人仍然受到监禁，像包国华牧师和妻子邢文香。他说，美国政府持续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他们并推动改革。在听证会举行之时，正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美，听证会主席史密斯也在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期间和他进行了会晤。史密斯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奥巴马政府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就宗教自由问题向中国施压。
You know, I would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just as the Congress has done in a bipartisan way, would be far more robust.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和国会两党一样，能更积极、专注地要求中国为违反人权负责，包括宗教迫害。我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一名西藏僧侣谈到他在审讯椅上待了一个月又22天，他在期间和之后不断遭受酷刑。 奥巴马总统必须向中国提出这些议题，我们绝对有必要这样做。达赖喇嘛采取很温和很平和的方式，他寻求中间道路，不要独立，但希望某种程度的自治，这在他们所面对的压迫之后，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
Sense of autonomy, that's a reasonable response to all that they have faced.
史密斯议员表示，习近平企图把所有宗教中国化，这是对所有信仰攻击的危险升级。他说，中国人民应享有更多的自由。
The Chinese people deserve better. They deserve human rights, freedom.
中国人民的境遇应该更好，他们应该享有人权、自由，就像我们看到台湾人民所拥有的自由。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自由就像是氧气，他们应该得到举世公认的人权，他们的处境应当好于目前当局的独裁。
Their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better than what their dictatorship has given them.
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预港采访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刚才呢，我们和香港的连线出现了一些故障，现在我们接回了这个连线。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请他来分析林荣基事件对于香港造成的影响。郑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嗯，长期被认为呢，立场亲北京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结束了休假返回香港，马上就针对林荣基事件发言，并且公布了港府的措施。郑教授，您觉得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坦白说了，香港人对于他的回应呢是不满意的。
嗯，
他只是说他要写个信给中央政府，嗯，他要说检讨一下呢，这个通报的机制，那这些都是非常敷衍性的官样文章。
嗯，
而且呢，目前这个林荣基事件的出现呢，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嘛？这个桂明海事件呢，李波事件呢，已经是谈了好几个月了。啊，你现在还是要写个信啦，通报一下啦，将来检讨一下啦。大家当然呢都是觉得了，这个特首了想的是他讨好中央政府，取得他的连任，而不是呢真的呢去保障香港人的利益。要是你真的从香港人的利益着想，你早就应该呢全力的向中央政府解释这个事情呢，对香港的信心打击很大，香港人非常关注，一定要把真相找出来。现在呢，你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我写个信啦，我们的检讨一下机制呢，那香港人是绝对不感到满意的。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林荣基事件呢，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么这个事件是不是会对港人对基本法、一国两制的信心造成一些冲击，是不是呢会进一步升高香港追求自治甚至独立的情绪呢？郑教授。好的，郑教授。嗯，看起来我们跟香港的好，郑教授请讲。嗯，
对这个维护一国两制了是非常担心的，
嗯，
是非常担心的。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香港人的信心问题。第二个层次呢，当然还这个还是国际性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了，桂明海呢跟李波分的是瑞典跟英国的公民，他们的外交部才快呢还是跟进的。你看到呢，这个林荣基记者交代会以后呢，第二天呢，中国的外交部呢也要做一些说明。
嗯，
他们当然是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了，主要的是中国领导层说依法治国，那现在是不是真真正正的依法治国了？大家当然是非常怀疑了。
嗯，
还有这个当然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以来的老在难的问题，就是这个是法在执法。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是所谓中央宣案的事情出现了，大概还是等到了党还是在的法的，所以从这三个层次方面呢，这个事件呢，对香港人的信心，对中国的形象，是破坏是相当厉害的。
嗯，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郑教授，下个星期五呢，也就是7月1号，是香港回归 中国十九周年这个纪念日，那么您估计今年的七一游行主要的这个诉求和气氛将是什么样的呢？
主办方当然是希望多点人参加了啊。一般来说啦，这样子的游行要是有十万人左右，大家是等得比较满意的。
嗯
啊，相信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呢，同时呢，大家也明白，天气也是一个因素的，比较难的很准确的估计。
嗯，好的，我们感谢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呢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伊朗情报官员星期一破获了针对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地区的一起恐怖主义阴谋。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发表声明说，破获了塔克菲里恐怖组织，准备在未来几天发动一连串爆炸的计划。塔克菲里是一个贬义词，用来形容相互指责、不相信真主的穆斯林。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几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正在审讯他们与这个的组织的关系。韩国情报机构警告说，恐怖组织可能会袭击朝鲜半岛上的美国军事设施和平民，韩国因此加强了安保措施。伊斯兰国发布了一份潜在的恐怖袭击目标清单，其中包括21个国家里77个美国和北约组织的空军基地，以及与这些基地有关系的重要人士，其中有4个在韩国。唐纳德·川普抱怨一些共和党人企图在7月全国代表大会上阻挠正式宣布他为该党总统候选人。一些将参加党代会的代表说，他们希望修改共和党的规章，允许党代表们投票选举其他人取代川普。川普的批评者还指出，最近的全国民调显示，大多数选民不支持他。墨西哥当局说，南部瓦哈卡州的一个教师工会举行的抗议活动转为暴力，导致6人死亡，53人受伤。警方表示，亚松森诺奇斯特兰镇举行反对教育改革的示威，其中呢混入了武装分子，他们向警方开枪并投掷燃烧瓶，警察试图驱散抗议者，随后呢爆发了暴力冲突。当地官员说，大多数死者呢都是年轻人。在中国广西玉林狗肉节的前一天，卖狗和卖狗肉的人如同往常一样出现在玉林的街道上，尽管爱国人士反对这个活动，那么今年的狗肉节期间仍然可能有成千上万只狗呢被宰杀。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今年夏至到来，玉林举办荔枝和狗肉节期间，成千上万的狗可能被宰杀吃肉。来自广东的爱狗人士和志愿者陈春说，他和朋友们已经说服3个农民不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狗。
爱狗人士来讲是坚决反对吃狗肉的。首先我也是个爱狗人士，我自己认为狗真的是人类最亲密最灵性的一个朋友。
中国一个动物权利团体进行的网络民意测验显示，中国有64%的人支持取消狗肉节，50%以上的人认为应当禁止买卖狗肉。玉林政府也表示要取消狗肉节。星期一，人们可以看到警察守卫在狗肉市场入口处，但他们对狗肉买卖不管不问，狗肉餐馆前面摆放着被宰杀的狗。
我们跟很多当地人交流，这个还很难去说服他啊。但是让我感到更可，也可以说是可悲吧。很多当地的就是甚至年轻人以此这个以传统这个道理来吃狗肉啊，来作为一种理由啊，也是感到我不可理解的。
新华社说，吃狗肉在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有四五百年的传统，并被认为可以抵御夏季的暑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呢，将公布恐怖分子马丁在袭击期间给警方打电话的部分记录。马丁在6月12号清晨袭击了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一个同性恋夜总会，打死49人，打伤53人。奥巴马总统呢，将袭击定性为恐怖与仇恨导致的暴力行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呢，则挑战总统，认为奥巴马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应该将这次袭击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这在美国上下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要为大家解读这些争论中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小夏你好。
你好。
两个概念，一个是恐怖与仇恨，或者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中间究竟有哪些区别？
中间关键的区别在提不提伊斯兰。因为我们要注意到今天这个新闻里很有意思的是，联邦调查局要公布这个恐怖分子马丁给联邦调查给那个警察打电话，但是呢就不去公布他表示这个要效忠伊斯兰国那一部分。所以呢就整个奥巴马总统的意思就是，我们定性这个就是一个仇恨，一个袭击，一个而且这个仇恨袭击关键就是针对的是同性恋，所以说是一种仇恨袭击。那么呢，很多共和党人，尤其是川普的说，你一定要说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所以两边的争论，包括美国朝野都有非常多的争论，就政界有很多争论，民众也有很多争论。你可以看看数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就看看民主党这方面，民主党这方面24%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仇恨袭击，跟其他没什么，跟伊斯兰关系不大。
同性恋问题。
同性恋问题，可共和党这边呢一面倒的认为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所以这是他们怎么看美国现在面对的这恐怖袭击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字眼。
好的，那么这样的争论您认为呢会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政策反恐等等重大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非常非常之大。我们现在看呢，今天在参议院就要表决投票，就是说它有三个控枪票。我们知道上个礼拜那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在参议院中做了17个小时的冗长演讲，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控枪，一定要控枪。那么共和党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曾经竞选总统的这个特德克鲁兹就说：“你们禁什么枪啊？恐怖分子来打我们，我们正是该用枪的时候，而不是禁枪的时候。”所以呢，如果是把这个袭击定性为是枪支暴力， 那么禁枪就会成为国家的主导政策。而如果将这个东西定性为伊斯兰恐怖主义呢，那么反恐就跟伊斯兰，特别跟中东政策挂钩呢，这就是一个很主要的这个集中的讨论要点。所以目前看来呢，奥巴马政府就是基本上是把这个政策呢往禁枪这方面推，而不是集中在这个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个方面。
嗯，看来这里面有很大的奥秘。那么
非常有意思。
关于反恐的问题呢，上星期我们看到有两条新闻，一个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说，美国呢目前还没有能够战胜伊斯兰国。另外一方面呢，有51名国务院的外交官说是联名上书，认为美国呢应该改变他的叙利亚政策。那么小夏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在反恐战线上的一些最新的动向。
这个也是很非常有意思，因为这奥兰多恐怖袭击出来之后，奥巴马总统出来讲话，他的讲话中说，他说我们正在战胜伊斯兰国，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伊斯兰国很快就会被我们打败了。可是呢，就在隔了一天之后呢，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在参议院作证，是对参议员说话，不是对全国人民说话。他就说这个美国没有能战胜伊斯兰国，尽管呢我们可能夺回了一些地方，我们在战场上有些有利的地方，可现在伊斯兰国改变了他们的攻击方式，他们用游击战的方式。同时呢，就是说伊斯兰国的主要活动地区我们都知道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那么叙利亚这51名这个外交官呢非常有意思，就美国那个国务院，他在越南战争时期呢就设了一个所谓是不同意见的这个通道。那么这51名外交，一般都是一两个人三四个人写，这51名外交官在不同意见通道说，美国的叙利亚政策不行，美国要加强就是针对叙利亚恐怖主义这个活动，而且呢对阿萨德政府这个针对平民的一些这个违反停火规定的行为呢也要进行这个控制。所以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中东政策呢也是面临着各种挑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小夏的观察与分析，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根据欧洲联盟的最新数字，从北非抵达意大利的移民数字呢增长了一倍以上。欧盟官员说，移民人数急剧上升并不是由于关闭希腊和巴尔干路线造成的，而是因为呢从非洲登陆欧洲的移民人数增加。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五月间有大约19000名移民从北非抵达意大利，比前一个月多了一倍以上。仅在一个星期内，从地中海中部海域救出的人就超过13000人，这是有报告以来最高的单周数字。随着人数上升，欧洲联盟最近决定把针对偷渡组织者和移民船只的索菲亚行动再延长一年。
Migrants, and most importantly,
移民最重要的是偷渡组织者正在适应欧洲采取的新政策，他们正在适应不同的环境，这意味着问题并没有在消退。
今年已经有2100多人在横渡地中海时丧生。这个月早些时候，欧盟公布了旨在加强移民途经沿线主要国家间合作的计划，尤其是与利比亚的合作。但是法比亚尼说，利比亚现在仍被各个政治派系和民兵组织撕裂，要找到有效的合作伙伴难上加难。
The Libyan Coast Guard will nominally cooperate with the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and Europe on this issue.
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名义上会和全国团结政府以及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是背地里他们又会与负责这些偷渡线路的民兵组织达成交易，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或者把移民交给这些民兵组织。
Turn back some of the migrants to these militias.
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广泛存在的虐待移民的情况。这个组织采访了成功横渡地中海的数十名移民，他们讲述了自己经受过的残酷待遇。
我们记录下了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在营救难民和移民时发生的枪击、遗弃和暴打事件。更残忍的是，这些难民和移民被拘押时遭到酷刑和虐待。
在一起案件中，好几名移民说，在他们的船只抛锚后，他们被海岸警卫队遗弃在了大海上。
关键问题是，欧盟对待利比亚跟对待土耳其不一样。欧盟假装利比亚会阻止那些试图前往欧洲的难民和移民出境。
联合国说，今年前五个月，有超过7000名没有大人陪伴的儿童从北非前往意大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面临被剥削利用的巨大风险。联合国预计，利比亚目前还有235000人想要前往欧洲，其中数万人是独自踏上生死之旅的未成年人。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华裔美国人朱立文曾经呢担任奥巴马政府的能源部长，他在49岁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4位获此殊荣的华人。领导美国能源部期间，他力推新能源转型，并在中美能源外交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加州对朱立文的专访。
朱立文于199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08年由奥巴马总统提名出任能源部部长。自上任以来，朱立文投入大量精力推进清洁能源研究，并一直致力于能源外交政策。2009年，他作为美方高层代表与中国国家能源局长共同创建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2013年卸任以后，除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以外，他将研究方向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储存，并多次走访中国，呼吁清洁能源的开发，并强调减排的重要性，为2014年底中美双边碳减排协议的达成起到重要铺垫作用。
Good afternoon, Dr. Steven.
朱立文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I'm hoping you can share with.
您从一个纯学术领域到从事公共政策，再重新回归研究，我希望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之中的感受。另外，作为美国能源部部长的这4年，对于您现在的研究有没有帮助呢？
Yes and no. I think being in politics for 4 and a third years actually helped.
在政界的这4年，实际上让我能够更好地解释很多理论，因为你要对很多不是学科学专业的人解释这些事。所以我想，因为这段经历，我的教学水平提高了。我认为政治本身并不能带给我很多创新的想法，但是它帮我非常全面地看到能源领域中技术层面的问题。
What is helped is I got a very broad view of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in the energy space, and before I went into politics, I wasn't.
现在我与一些在电池研究领域的教授合作。也开始对 PM2.5 污染物有兴趣，因为我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好的过滤器，尤其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让我开始想，我怎么才能用我的研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So when you took office as the Secretary of Energy in 2009,
您在2009年上任成为美国能源部部长以后，努力地提高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并且广泛地建立合作，推进可再生能源的研究。现在7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That's what have we achieved in the big pictu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我们应该尽全力推进这些研究。好消息是，可再生能源越来越便宜了。但是随之而来就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产业里尽可能低成本地运用这些技术。随着可再生能源在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从10%到20%到50%以至更多，能源储存不稳定性、输电和配电都会成为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So, you mentioned that.
所以您认为前景比较乐观？
Well, it's a both a bright picture, but it's
这是一个既乐观又严峻的前景，因为这些年来有关气候变化的消息并不是很积极。我们现在认识到环境对于人类影响的反应，比我们10年、20年以前想到的更敏感。
Possible 10 and 20 years ago.
You mentioned there are certain numbers of the indicators showing.
我记得您提到过有很多数据显示海平面的变化对于人类行为非常敏感。您能不能讲讲有关这方面的数据？比如在这个世纪结束时，我们能有什么样的预期
？We can see what we can anticipate.
Well, it's not jus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首先，我要说，并不只是这个世纪，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在几百年后发生。我们有地质数据显示，几百年前的海平面水平，那时海平面比现在要高6到9米，如果换算成英尺，能到30英尺高。你想象一个你很喜欢的城市。不管是伦敦、波士顿、曼哈顿下城还是上海，10米左右，上海可能要在水下了。要知道，这是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
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那么我想跟您谈一下，在过去的3年，中美双边加强了合作，来共同对抗气候变化。不管是巴黎峰会也好，还是碳减排协议也好，您认为这两方做得够吗？
First, let me just say that if it were not for the.
首先，我想说，如果不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协议，我不认为巴黎峰会能成功。能有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联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做些事情。中美两国显示出的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说他们做得够不够？你一定要尽可能多的去做，因为即使我们达到了巴黎峰会的目标，我认为。达成这些目标还是会在几百年后让人类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况下。
这个合作不仅是在官方层面的，您对公司和机构合作中如何更有效分享资源有什么建议？您看到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
Have you ever seen any problem deserve our attention?
You know, historically,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companies were a little afraid that the Chinese companies would want to steal som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hat happened?
从历史上来看，我认为美国公司会有一点担心中国公司会想要窃取知识产权。很多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有一些不情愿，会想如果没有诚实的商业合作方式，我应该不应该去中国进行工业制造？不仅仅是中国，也可能是很多其他地方。所以我认为。合作共同研发技术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我想这是最好的方式。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Carlos 提的话题，就是跟 host family 说什么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谢谢款待。I am so grateful. I am so grateful.I am so grateful. 我很感激。Thank you all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am so excited to get to know your family and learn more about this city. 谢谢你们款待我，能住在你们那儿，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我真的很高兴。I am so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and for your hospitality. 我很感激有这个机会，也谢谢你们的热情好客。Household chores, household chores, household chores, 家务活。I'm happy to help, I'm happy to help.I'm happy to help. 我很乐意帮忙。If there are any household chores I can do while I'm here, please let me know. I am happy to help any way I can. 如果有什么家务活，请告诉我。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帮忙。I'm looking forward to. 我很期待。I'm looking forward to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all of you. 我很期待能和你们多度过一些时光。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a host family if you had a chance to stay with one? Okay, bye.
好，以上您看到的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迪拜漂浮的房子。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失踪数月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上星期四返港，并召开紧急记者会，披露大陆当局在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引发各方媒体爆炸性的反应。另外，被称为中国外交界温和派人物的吴建民大使周六凌晨在武汉车祸身亡，享年77岁。吴建民以主张和平发展、韬光养晦而闻名，并被贴上鸽派的标签。现在吴建民大使的离世是否标志中国鸽派外交将失去势头？在讨论这两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阿富汗星期一早晨发生多次爆炸，造成至少24人死亡，40多人受伤。造成死伤最多的袭击发生在喀布尔，一名自杀爆炸者走向一辆小型巴士引爆炸弹。阿富汗内政部说，这次袭击造成14人死亡，8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不久后，一枚路边炸弹在喀布尔另外一个地区爆炸，造成一名省议会议员和2名保镖受伤。韩国情报机构警告说，恐怖组织可能会袭击朝鲜半岛上的美国军事设施和平民，韩国因此加强了安保措施。伊斯兰国发布了一份潜在的恐怖袭击目标清单，包括21个国家里77个美国和北约组织的空军基地，以及与这些基地有关系的重要人士，其中有4个在韩国。在中国广西玉林狗肉节前一天，卖狗和卖狗肉的人如同往常一样出现在玉林的街道上。尽管爱狗人士反对这个活动，今年的狗肉节期间仍然可能有成千上万只狗被屠杀。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今年夏至到来，玉林举办荔枝和狗肉节期间，成千上万的狗可能被宰杀吃肉。来自广东的爱狗人士和志愿者陈春说，他和朋友们已经说服3个农民不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狗。
爱狗人士来讲是坚决反对吃狗肉的。首先我也是个爱狗人士，我自己认为狗真的是人类最亲密最灵性的一个朋友。
中国一个动物权利团体进行的网络民意测验显示，中国有64%的人支持取消狗肉节，50%以上的人认为应当禁止买卖狗肉。玉林政府也表示要取消狗肉节。星期一，人们可以看到警察守卫在狗肉市场入口处，但他们对狗肉买卖不管不问，狗肉餐馆前面摆放着被宰杀的狗。
我们跟很多当地人交流，这个还很难去说服他啊。但是让我感到更也可以说是可悲吧。很多当地的就是甚至年轻人以传统这个道理来吃狗肉啊，来作为一种理由啊，也是感到我不可理解的。
新华社说，吃狗肉在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有400-500年的传统，并被认为可以抵御夏季的暑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谢谢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上星期四傍晚，失踪数月后返回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紧急记者会，披露大陆当局在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引发各方媒体爆炸反应。林荣基讲述了去年十月下旬如何在广东被海关扣下，以及后来被没收证件、换装、转移省份，甚至被迫签字同意放弃聘请律师和被便衣人员提审数十次的经历。他说，本次中共当局要求他返港取到书店的订户名单上交，他经过挣扎后决定舍生取义，公布真相。不过他的说法遭到该事件的另一主角李波的否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刊文称，林的记者会至少证实他在内地没有受到虐待和刑讯逼供。如果林荣基的陈述属实，那么中共是否正在将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司法和舆论控制强加在本来自由的香港头上？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出版言论自由正遭到中国政府的哪种破坏？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和林荣基是不是有所相识？另外，你认为他的陈述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地方？他的话是不是可信？
我觉得林荣基先生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他的一些观察，也许我们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这是林荣基先生的一方之言，一家之言。但是重要的东西不在这个地方，重要的东西是香港，这个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通过这么一个事件，就非常明显点出来这个所谓的两种制度是什么制度，一个是文明的制度，一个是野蛮的制度。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好像啊没有刑讯逼供这个林荣基先生啊，所以他们很得意。但事实上最关键的不在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是在于林荣基先生作为一个被告，或者说作为一个被你们拉去这个这个监视居住的人，他没有基本上的独立的可以为自己辩护的这种权利。那么他回到香港以后，尽管有何等压力，他仍然把他需要讲的话讲出来了，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基本上的区别。中国现在处理这些事情，就是完全是按照政府自己的意志在处理，完全不考虑到就是任何的这种公民的基本上的权利啊。那么这个很多的中国反复讲了几次，为什么会为中国的贪官、为中国的那些被抓捕的人，我会反复跟他们讲话呢？因为我为他们失去基本上的辩护起权利而不平，而不是说他们有没有罪或者是没有罪。那么林荣基先生回到香港了以后，那么他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看法。至于他的意见和看法是不是正确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大家都可以去辨别，可以去澄清。那么中共也通过了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或者他们能够影响的媒体，或者他们跟他们有关系的媒体啊，或者是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去辩护啊。比如说像他的女朋友又怎么样啊，或者是他是把书带到这个中国大陆去邮寄，这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这个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林荣基当时被中国政府抓了以后，林荣基先生他不能找律师，他为什么要被你们完全控制的情况之下，才能够面对媒体去讲话，而不能自由的独立的为他的权利进行辩护？那么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而中国的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没有给按照一种文明的、正常的、法治的标准去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去处理各种案件，然后你留下的隐患呢，就会爆炸性的影响。林荣基先生，如果说当时候你按照他认为他寄书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你把他抓起来，然后他可以请律师为自己的这个涉嫌的你指控的罪行进行辩护，对吧？就今天不会有如此爆炸性的影响。那么今天变成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变成了一个由一个涉嫌一般性的犯罪行为的啊这么一个案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案件。这就是说，一个文明社会的人啊，在中国啊是没有安全保证的，甚至在香港这么一个一国两制的地方啊，他的安全也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这是一种恐慌，这种恐怖的效应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这个啊事情本身。但是不过在这个事情在另外一个角度又看到了一点，香港仍然是享有新闻自由，香港仍然是一个有相当法治啊权威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林润跟狄先生才有机会啊在发出他的这个声音啊。香港的这个自由，香港的这个法治并没有因为北京想拆毁而被完全拆毁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啊我香港人争取的地方，也是香港人应该为此而进行捍卫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支持香港人来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好的啊，张立凡先生，对于林荣基的他的这番披露，特别是他在披露当中所谈到的，他认为对他进行审讯的或者把他抓走的是中央专案组的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中央专案组这个名词我们应该是久违了，就是文革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那是因为这个有刘少奇、彭德怀、什么贺龙一大堆的这个毛泽东的老伙伴们被他干掉的时候，都借这个中央专案组之手。但是这个近年除了这个赖昌星案，我们听说有中央专案组，当然也听说这个像这个薄熙来案或者周永康这种也有专案组。但是像这么用一个专案组来对付普通老百姓啊，或甚至是香港居民，这还是闻所未闻。就是说这个做法肯定是超越了一国两制了，这个完全是用大陆的做法来对付香港人，所以这一点上是比较让人吃惊的。还有就是所谓中央专案组，那么他的这个授权应该是得到了很高的授权才能够这个做这样一件事儿，还能用这把牛刀来宰香港的五只小鸡。所以我想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以前就不断地说这个铜锣湾综合症就是愚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本来可能只是一个书店要出一点花边新闻的小书，但是呢这个事儿被过分的重视了。本来这个大人物啊有写这个风流韵事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是呢有这种传闻也不要紧啊，其实我觉得完全有能力承受。但是呢动用这样的这种中央专案组，甚至动用类似这种黑社会的手段绑架8个月，他不能跟家里联系，没有消息，然后呢还要放弃这个请律师，这些都是文革的手法。就文革肯定是没有自由也没有法律，这么一种手法来对付这么一个小小的书店的5个人，这件事儿让人非常的吃惊，而且非常的愚蠢。这等于是就是说你自己承认了这件事儿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是高级黑就是自己在黑自己，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谢谢。
那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呢英文版上周末发表了对你一个很长的一个介绍，是周末人物，其中谈到你的民警集团主要是出版与中国政治有关的书籍为主，那么你在香港也有一个书店，其中谈到你的书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你出版的内容不同，还是因为你本人目前就是在美国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的公司是美国制裁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律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程度很高。另外一个，我们公司同事也是在香港制裁的，我强调了香港的法治、香港的出版自由 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并没有真正被摧毁。那么我们出版的书呢，就是说都是比较严肃的啊，这个新闻啊事件的报道和分析啊，很少我们会涉及到虚构的这个真实的花边事件，我们比较少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受到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真正的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就是说整个出版市场在完全转型，完全转型，所以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么一个根本性的一种毁灭性的结果，因为互联网的这个出现。所以我们实际上呢，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对我做城市传统出版业的一个小结吧，其实我更多的已经是在层次这个网络媒体了。另外就是香港真正的这个出版业的一个打击，就是啊这个啊书店啊销售系统已经被摧毁了啊，主要是市场的压力的原因啊，销售书不好。那么铜锣湾事件呢，就给这么一个传统产业已经要就是濒临啊崩溃的，或者是濒临已经消失的这么一个黄昏产业呢，给了最后一击啊。那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的愚蠢，非常非常的幼稚，而且它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它原来它的出发点。张连环先生刚刚讲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对吧？有几本花边的书，这个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简直是根本不算什么。你像在美国，在西方这些国家，这种小报小刊的发行量可能比一般正常严肃的书刊要多很多，但是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因为真正的影响力，大家还是要看比较严肃的、比较认真的这种报道啊。那我们啊，这个未来能不能生存下去？坦率的说，即使不是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我们就一直有这种危机。我们认为可能只有3到5年，这是整体上的一种市场上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必须走向这个新媒体、新的出版方式。但是中共这个时候用这种牛刀来杀这么一个小鸡，造成的结果完全是一种政治效应，跟香港人的恐慌啊完全凝结在一起。香港加上有你又是啊不允许香港按照基本法来质询这个黑手，然后你的经济实力又越来越强大，你的官员又越来越霸道，所以这种的结果就是把它扩大了。你像刚才我们讨论那个中央专案组的问题啊，张连环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觉得啊、哦、这个东西久违了啊，或者香港的媒体把这个中央专案组呢也是炒作的非常大，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但是事实上呢，中央专案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年啊，或者甚至每一天都有各种专案组的形成。因为一个重大的案件或者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成立各种各样的专案组啊。这种专案组和文革的专案组还是有一些啊差别的。但是尽管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林文金先生啊，他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大陆啊任意的这么一等侵犯，你没有给他一个正常的辩护权利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一个事情就凸显出来了，大家就会把它蔓延成一种恐慌。这种恐慌现在已经使香港的出版界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以前的香港的报摊是3000多个，现在已经只剩下了300多个了。那么原来香港的机场有十几个书店可以销售这些书，现在大部分在中组机构所控制了，能够销售的这个书已经没有几个了啊。所以现在你的书不是说你有没有胆量出版的问题，我们当然有胆量去出版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我们并不在乎啊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个势力和某一个派系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压迫或者是对我们的啊这个恐吓。但是问题是你在哪里去销售啊，对吧？你没有出定去销售了，现在销售的管道已经被掐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出版就面临一个必须要转型成一个新媒体，但是新媒体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过传统的这种媒体的影响力。现在的微信，中共控制了这么厉害，微信里面还流传的这个这样对中共很不利的这个消息，其实比传统物的影响力不知道大多少。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去对付一个传统出版人物，我觉得他们是一帮老人在做出的一个决定呢，还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产业我讲了，本来就已经是个黄昏产业了，对不对？你应该去打击互联网啊，你应该去把这个微信给灭掉啊，对不对？你应该把百度给灭掉啊，你应该去把其他能够自由讨论的网站灭掉，那些网站这是你真正的这个威胁。你没有这个胆量，你最近那搞几本书，那个书能够发行几本了、啊、对不对？能够几千本就了不起了，甚至有时候几百本。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首先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陆的知识青年，高度关注香港的铜锣湾的这个事件啊，因为这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因为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当局对于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的同胞都这么的不能容忍，没有宽容之心，他又会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所谓的我们这些治下的臣民呢？我想各位恐怕还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台湾爆发了所谓的太阳花的学运，当时台湾的青年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一种声音，当时中共当局就利用香港和台湾的亲共媒体对这些太阳花学运的一些学生领袖进行了人格抹黑、人身攻击，都是非常恶毒的。而且就在此时，铜锣湾事件的此时，香港的这个亲共的媒体又在不断的对这一位民姓的这位当事人，现在又不断的进行一种政治人格的这种抹杀，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希望就是说，各位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有报道说啊，就是说你每次出书之前，就是说据说中共就会派有关方面的一些人士吧，跟你做一些接触，就希望你透露一下即将出版的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据说对你的态度呢也非常的客气，而且你跟这方面呢互动也比较好。我想问一下，这方面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在百度里面搜出的一条新闻。另外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张立凡先生，你也知道，中共高层曾经有一个鹰派人物说过一些话，就是说如果自由民主派掌权，我们共产党人连骨灰都无法保存。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中共至今为止还是在到处移做这么些愚蠢的事情，那么我们党内就没有开明派了吗？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提出了两个很相关的问题，我首先请和平，然后请张立凡先生来各自解答一下。和平先生。
我非常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谢谢。那个我们的出版物基本上每一天呢，就是包括我们的电子出版物啊，包括我们的杂志啊，我们有11本杂志，我们有几个出版社啊，还有我们的有几个电子出版社，所以我们基本上平均一天呢有一本书，甚至有时候还高峰的时候还到2本书。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有时间呢和任何有关方面进行沟通，不要说沟通嘛，您70%-80%的书我都没看过，甚至更多的人没看过。所以有人嘲笑我说，你们杂志登了什么文章，你们书登了文章，我作为一个出版者是不可能把我们的出版物全部看完的啊。那我在几十年前的这个出版的这个生涯中间呢，只有以2本书当时是有一些压力，一方面是中国六四真相啊，中国六四真相当时出来以后呢，那么中共就是说，如果你回中国做生意，你挣的钱那不知道多少啊，你何必去做这样的风险出版的书呢？但是这个东西是通过中间人跟我讲的，没有直接跟我来讲这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就是晚年中共来，晚年中共来出版的是之前也是有一些压力啊，当时就有一个这个中共的一个人嘛，可以说他是中共的人，人家他就说啊，这本书怎么样啊，有没有你想出版一本书啊？我说这什么书？他说这听说你要出一本周恩来的书，高文谦的，你怎么样啊？就是我说我都没看这本书啊，但是他我觉得后来就觉得我在一个公开演讲上都讲过了，哎，我觉得中共的官员这么重视这本书应该是比较有价值吧，所以我就说马上就决定这本书出版啊。就是正确的情况啊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啊在出版之前跟中共任何部门去沟通，也不能跟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沟通。我们所尊重的是一种新闻的事实，因为我们是这样，很多的书是我们的翻译啊，就是我们的编译，很多的书也比如说是美国之音啊、BBC 很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这个这些报道，你就稍微看看我们的书就知道了啊。所以是并没有非常的生动的 统治的这真正的这个内幕。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些内幕，对于任何新闻媒体来讲，在一个世界自由世界里面都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们都毫无疑问的去报道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个人对中共的批评的态度多么泥泞啊，你看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我们大家看过就应该知道我就是我的态度是怎么回事，对这中共体制的这个毫不留情是很明显的。但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们又要争争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扭曲事实，尽可能不要去掩盖事实，比如说出于你的政治的价值政治的意识形态，你把一个事情给夸张，我们尽可能不去做的。所以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的必要的职业道德和需要的定力。
好，请张立凡先生回答安徽彭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我想中共党体制内当然也有开明派，这个但是呢他们不占主流，因为中共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能够这个成为主流的往往都是一些愚蠢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的一些老人家，比如炎黄春秋这个群体，他们还这个执着于当年他们这个革命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他们还想这个重复就是当年他们这个民主啊平等自由这样的一些梦想。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比如刚刚这个车祸去世的这个吴建民，这个大使，前驻法国大使，那么这位老先生呢，他一直在这个和被称为是鸽派，一直在和这个好战的中共军方的鹰派进行辩论，也和这个环球时报像胡锡进这样的这个五毛党在进行辩论。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中国需要和平发展，需要有和平发展的环境，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中国自己才能够有发展，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可能下辈子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呢他一直是主张和平。那这一点其实从即便是从维护中共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他的意见也应该是正确的。而现在实际上中共现在走的其实是另一条道路，开始有这种军国主义的倾向，所以像吴大使这样的意见在体制内其实也并不是并不被认同。所以这次他的逝世还遭遇了很多人的攻击，说是什么一个外交部的软骨头，或者说是投降派走了，他们还很庆幸这种做法，就你就可以看出现在中共体制内是怎么样的一种愚蠢的氛围。
是，
所以我觉得在明智的这个体制之下才会有明智的声音，但是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弱了。
好，关于吴建民大使呢，等一会儿我们第二个话题要进行讨论。接下来请湖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请您把你的电视机关掉，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讲话。好的。
喂，你好。
请讲，听到了。
我跟你们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中共现在四面楚歌，他的臭名昭著的手段呢，已经在老百姓手段呢已经是失灵了。我希望你们美国呢选一个强硬的总统来对付中共。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希望你们呢在电视上不要讲呢什么维吾尔族啊斗汉人啊什么什么，我也是汉人，我们都跟对中共啊非常的仇恨。
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关于美国选什么样的总统，强硬还是不强硬，这要看美国绝大多数选民他们的意愿。好的，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是我吧？
是你，请讲。
是我吧？
是。
我想跟这个两位嘉宾呢，讨论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嘉宾说呀，在中国呀，没有自由，是个专制的社会制度。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我所说我的亲身感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自由的、和平的、富裕的社会制度下。刚才像张立方和平说的这个，纯粹的放他妈那个狗。
这个河北的张先生，你又开始出言不逊了。我已经上次警告过你，请你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怎么强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用这种骂人骂街的字眼，这样对你自己人格的一种污蔑，也是对我们的节目的一种不敬，请你下次注意。好，接下来请广西的彭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彭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我完全同意刚才那个张立凡先生的那个评论啊，这一次铜锣湾这个事件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愚蠢，愚不可及，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啊。由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我为中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因为说他这个事情干出来以后，有人在传言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说他这个棋真是太臭了，这个棋他怎么下？这么愚蠢的人还能下棋吗？啊，他知道他这个事情要面对的不是一个香港铜锣湾，面对全港、台湾，还有全大陆，还有全世界的关注，他怎么解释？所以说这个事情他拼命的掩盖，他又要干这个事情，他要拼命的掩盖，愚不可及，真的愚不可及。谢谢，我的发言完了。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在这个林荣基先生他举行记者会以后呢，港府香港的特首梁振英他也做出了一个表示，他说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书店事件以及理解港人的关注。他说呢，基本法只授予香港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执法，其他境外人员在港执法违反香港法律，不能接受。你对于他的反应的看法？
当然，这个我想作为特首他如果不这样讲的话也不行，那毕竟他是香港的特首，那么站在无论是站在这个有建制派的立场，还是站在这个他作为一个特首的身份这个位置上，他不得不这么讲。尽管啊，他我们大家叫他梁书记，把他视为中共的傀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不得不有一些不同的姿态。所以这一次呢，也确实就是这个铜锣湾事件啊，他其实抽了两个耳光。第一个耳光就抽的是叫做依法治国，第二个耳光就抽的是叫做一国两制。这两个耳光其实把这个中共的形象、国际形象全都毁了啊。原来呢还营造了一些个形象，比如反腐败呀，甚至于是好父亲、好爸爸，甚至是一个新儒家的形象。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么一点花边新闻就这么大动干戈啊，采取了这么一些卑劣的手段，就没有底线的手段来这个抹掉这些个声音，最后呢导致的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这个事情也不奇怪，其实你看香港人愤怒，其实大陆人同样愤怒。为什么呢？大家都没有安全感。这个事件它虽然是说据说是有中央专案组，据说不是由国安，也不是由公安，也不是由军方搞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上行下效。所以你看雷洋事件它黑不黑，那么你看这个夏林律师的案件黑不黑啊？他们采取的这种抹黑的手法，抹黑这个对方当事人的手法都是同出一辙的，而且呢采取的这种迫害的手法也是同出一辙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梁振英不能不表态，而且呢现在也确实香港也面临未来的选举，所以现在的选情可能对建制派非常之不利。而建制派到现在为止就没有
敢公开的大规模的来发声，对于这个铜锣湾事件进行评论。为什么呢？他们不好评论，他们要评论，如果是反对这个铜锣湾事件的做法，那么他们就得罪中共，但是如果他们支持中共的做法，那么他们就得罪选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这个铜锣湾事件给中共自己在香港的这些个仆从们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包括梁振英和建制派在内。谢谢。
何明先生，最后请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人认为呢，林荣基他所谈的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中共当局希望他能够提供第一作者，第二订书者的名单。你认为如果假如他提供这样的名单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第二个就是林荣基他谈到他这样做完全有牺牲自己的这种个人安危的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他说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港人，对于一国两制都是非常重要的。请你就这两点谈一下你的看法。
如果把读者的资料或者是这个读者的这个资料订付的资料提供给这个中共的当局，不要说提供给中共的当局，提供给任何的政府部门任何的强力部门，那都是违反最基本上的这个职业道德，都是应该被谴责的，都是不应该进行的。但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显示出来中共的这个情报能力中共的这个办案的能力之弱之差。鉴于你有这么强烈的部门，你拿到这个几个组织你都查不出来，都非得通过一个书定这么一个简单和粗糙的方式去强迫人家吗？另外就是读者的这种订户这种信息，大部分的读者他不会去留下资讯的，一小部分的人他可能是订书是有可能会留下来，大部分都不会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这个能够你抓这么多人吗？那不可能的嘛！如果有几千个几万份，那不可能的，你能够做什么呢？做不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当时候就是急于的去查去他们所查的，想阻止某一本书的出版，或者是他们怀疑这本某本书后面是不是有某一些政治势力在操纵，他们想去完整的了解这个案情。但是你结果怎么样？结果把这个事情完全造成了一个远远超过你的这个预期，在往恶意的方向在发展。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政治性事件，一个国际性事件，一个对你的形象进行毁灭性摧毁的一个事件。另外就是林荣基先生现在他的安全的问题，我们作为这个同业也好，我们作为一个观众也好，我们作为一个读者也好，我们非常非常关注他的安全。我相信香港的法治会给他一个安全的保障。如果林荣基先生有所不测，如果他有意外的话，这个事情只会往百倍千倍的方向发展。我们都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江南事件，国民党就是因为非常愚蠢的这个暗杀了这个一个主角一个主角，结果造成了国民党的后来的崩溃的一个开始那么这个，所以我不相信中共有这么大的一个胆量，因为现在任何一个事情，他已经是刚刚听众已经讲了，他是四面楚歌任何一个事情，按照他的主观想象，好像他是灭火，他灭火的结果实际上是引起更大的火，就是因为他没有基本上的文明意识的标准来处理各种危机，而是用他们主观想象的，用资治通鉴那一套，用乱世用钟鼎这一套，那等农业文明的传统的那等早就落伍的一等方式在处理事情，而不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只有鉴于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铜锣湾事件它绝对不会是孤立的，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那么某一件事情在后面就成为摧毁中共这个体制的一个武器，一个机会一个转型。
好的，围绕店长撕开黑幕，铜锣小湾掀动政治大浪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吴建民大使逝世，中国外交各派是否折翼，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被称为中国外交界温和派人物的吴建民大使星期六凌晨在武汉车祸身亡，享年77岁。曾担任过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等职务的吴建民，以主张和平发展、韬光养晦而闻名。他因批评所谓民粹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被贴上鸽派的标签。比如他曾经批评鹰派军官罗源宣扬战争论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谁高举战争的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他还批评环球时报是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的典范。有评论认为吴建民是面对民粹主义喧嚣而敢于挺身说不的唯一一位外交界重量级人士。现在吴建民大使的离世是否标志中国鸽派外交将失去势头，而鹰派人物将更加肆无忌惮？当年邓小平提倡的和平发展、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从此将偃旗息鼓？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明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张立凡先生，刚才实际上您已经在第一话题当中谈到了吴建民大使的他的逝世对中国整个外交战略、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请你谈一谈吴建民先生他为什么会在当今的中国外交界第一成为少数派，第二成为所谓鹰派民粹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
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也曾经讨论过这个吴建民大使和罗源的这一场辩论，然后我们在不久前还讨论过这个王毅外长在这个外交上非常失态的一些举动。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随着吴建民大使的这个逝世，恐怕这个体制内这种理性的声音会越来越弱。啊，我本人呢和吴大使呢在多少年若干年前吧，可能10多年前有一些个这个接触。那么我们彼此间也有很好的印象。那么当然后来也在一些社交场合也常常见到他，他是我一位这个尊敬的一位前辈。但是呢，我注意到，就是吴大使，其实这次他的逝世啊，在这个无论是在官方或是在民间的自由派，都产生了一些争论。啊，那么官方比如说一些个强硬派就很幸灾乐祸，认为这样一个人的去世是外交部的这个死了一个软骨头啊，死了一个投降派，他们很高兴，这是一种说法。当然也有这个一些军方的这个人士表示，虽然在这个跟吴大使的看法意见不同，但是呢仍然是对他有充分的尊重啊，这个就是和而不同。但是我也注意到啊，这个民间对吴大使的悼念，当然这个对他的怀念、对他的理性的声音啊，这个支持的是占多数，但是也有一些批判。这些批判呢，就是包括比如说认为他也是赵家人，那么他实际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的利益啊，也有的说法包括像这个法轮功媒体的一些说法，说他在过去曾经这个批判过或者反对过法轮功，所以呢他们根据他们的习惯呢，就是凡是反对他们的那都是敌人，所以他死了这就是报应，这也是一些说法。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需要从几个层面上来看。第一，当然吴大使他是执政党的成员，他也是执政党的外交官，所以呢他有一些个这个职务上的行为，他可能需要在他任职期间他需要执行一些当时的
已经制定的既定的外交政策，啊，比如说在这个外交上，他也有过一些强硬的言论，然后退休以后，他基本上是恢复他的本色，就他的理性的回归，往往是在官员的这些理性回归，往往是在他们的这个退休之后，所以也被称为什么两头针呐、啊，等等等等这些说法，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不可否认，就是吴大使他确实也是站在执政党的利益上来这个建言的。当然了，这个现在我们是一个党国不分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这个党体制也是绑架了国家的。但是你不可否认，就中国确实处在一个和平发展还是走向军国主义的这么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吴大使这种声音，他这种理性的声音，虽然是他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中共的外交官发出来的，但是他可能是站在中国，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立场上发出的这种声音，所以他可能是超越党派的。这也就是说，他能够赢得民间一部分，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这个欣赏和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的思考是理性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从不同层面来评价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他的大节。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的，但是呢，他的主张实际上也包括了执政党自身的这个继续执政的这种利益在内。所以我想，如果连他这样的声音体制内都不能容忍的话，那么我未来可能这种理性的声音会越来越弱，而这个失去理性走上这种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强烈。谢谢。
和平先生，很多的西方的观察人士以及外交界的人士认为，北京最近这些年来在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中国变得是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更加的维护，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调他们的利益，比如讲设定某些问题为核心利益等等。另外呢，在很多问题上咄咄逼人，比如讲王毅先生不久前在加拿大的有关中国人权的那番的发言，就表现了这些。还有人呢注意到，中国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提出来，中国现在不应当遵循所谓的不结盟的政策了，中国应该堂而皇之的、名正言顺的去搞结盟政策。你认为中共的最近这几年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好事还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我觉得中国呢外交上这个表现是比较强势啊，主要是西方自己在放弃这个人权和自由的价值方面啊退步的一个结果。那么很多西方的政客，很多西方的这个商，尤其是商人啊，为了他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啊，然后放弃了很多自由的原则，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的支持没有像以前那么强有力啊。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随着他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哎，你不是要订单吗？你不是要投资吗？你不是要市场吗？用这个诱惑呢，来抵消这个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啊！所以前天的这个《纽约时报》用了我一句话，就是说啊，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正在侵蚀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的这个基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西方的一个缺失。但是通过中共现在这种强霸道、这种强势，使西方越来越多的这个学者、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越来越多的这个战略家意识到了中共现在是成为全世界的一等威胁，一等对和平发展的一个威胁，更重要的是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一种威胁。所以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重返这个亚洲，能够帮助亚洲的国家来保护航空自由航海自由，来保护这个亚洲的这个自由民主价值，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但是中共这个体制其实不是和平发展与中国主义这么一个问题，而是野蛮与文明的问题。你和平发展了，利用这个和平发展空间，你力量强大了，然后你还是坚持一党独裁，坚持不让人们选择领导人，坚持不让媒体能够新闻自由报道，坚持不让这个司法系统法院进行独立和专业的这个审判，那这样一种和平发展起来的势力，它在上面一定会成为一个猛兽，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讲，我不在乎它是和平发展，也不在乎它是不是中国主义，我在乎它的是这个国家的体制要不要走向政治文明。只要不走向政治文明，它的和平发展的结果其实可能更可怕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恶果，其实我们慢慢就看得出来，其实他一点都不亚于毛泽东，他在造成的灾害，毛泽东的灾害在一定程度是给中国人民啊造成了巨大的长期的伤这个伤害。而邓小平的这种韬光养晦，这种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在全世界的自由价值的一种冲击和破坏。
好的，
所以其实啊，虽然啊吴建民去世啊，我作为一个生命来讲感觉到可惜，其实对于他的观点来讲，我谈不上有特别的这个赞赏。他就讲的一般性的尝试，就是说等待一个机会我们再来说啊。但是在我看起来，中国的问题不在这里，中国的问题在于你要不要走向民主。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首先我同意和平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决定着这个国家如果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的话，那这个国家强大我认为对世界是有害的。甚至我发表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强大会造成百国联军来跟中国打仗，这是很危险的。喂，
是听到您了。
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对吴建民来说，我认为他的观点呢虽然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他毕竟是体制中的人，他要就是说他的观点是为这个政府服务的，是为中国的政府服务的。第三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香港是不是中国领土？因为我们内地的人给香港打电话是要打国际电话的，我想问一问，就是美国人如果坐在美国大陆、美国内陆，要给夏威夷、关岛或者阿拉斯加打电话，是不是也要打国际电话？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那等一会儿再回答您关于这个香港的是不是中国领土的问题。从电话号码上来看，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啊，你好。吴建民先生被人就所说为称之为鸽派啊，鸽派的话呢，也有人叫他是投降派。其实吴建民他作为体制中人啊，他肯定是为这个体制在着想，他能够有这样的观点出来，也是经过了一番那个利弊权衡、力量对比，然后得出来这么一个观点跟结论。啊，其实他在很多方面来讲，啊，他的那个意见是对当局非常有利的，很难得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环境。啊，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环境破坏了以后，对中国的啊所谓的百年大计或者是什么大计之类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跟破坏。他看到了这一点。然后呢，体制内失去了他了以后，目前在中国的外交界失去了他以后，啊，就少了一些制衡了，少了一些相对一些比较理性的那种力量，啊，我觉得这一点是挺惋惜的。我的观点完了，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哦，你好，我很同意那个张先生的观点，他说，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个逆淘汰的体制，我确实认为。然后吴先生他就是那种属于特有的、稀有的那种，像好像是那种基因变异那种。在共产党体制，因为说如果说一个有人有良心的话，他不愿意入这个体制，因为他很难忍受共产党，比如说整天要开会啊、写报告啊，说一套做一套，很不愿意去忍受这些虚假虚伪的东西。也没有人说又不相信共产主义，又要去进这个组织。如果说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那很难进去这个群体。所以说他的设置确实可能是对中国那个高层的外交鸽派的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这种人在这个体制内确实很难产生啊。
好的，
说这个观点。
谢谢湖北邓先生。和平先生，你经常打电话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美国的各州，请你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来谈一谈，你认为北京王先生提那个问题，香港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有没有合理性？
就是即算是这个海外的领土啊，就是附属地，他们在海关里面都是没有的，就是根本连海关都没有。比如说波多黎各啊，比如说关岛啊，它即使离美国很遥远，对吧？但是呢，就是没有海关。它只要说是美国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啊，都是没有海关的。但是中国香港的制度它是一个一国两制，哎，美国它没有一国两制，它是一国一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差别。我有没有时间讲一下我对外交官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啊？就是说啊，我觉得对吴建民先生呢，大家都有一等，就是中国人有一等对这个航空小姐一样的，有一等意淫的一等想象啊。其实在美国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职业。那中国对外交官呢，也有很多的想象。其实外交官啊，这个权力，外交官能够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更多的外交官扮演的其实是一个接待站啊，其实是一个内交啊，内交官啊，你80-90%就是看那国内来什么人啊，尤其是领导人的出访，他们会有一个机会表现。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外交官扮演的角色，尤其在外交方面的角色的个人的权利是非常之小的，尤其是中共这种体制，外交官在有一定程度上，我很多朋友说外交官，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们生活在监狱里面也没什么差别，对不对？你出行都没有多少了这个自由啊，就是能够扮演的外交的空间其实非常小。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其实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不管它作为一个什么体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变得非常之大，但是中国的外交官的层次都是非常的多低，听起来是一个大事，即使回到北京去了以后什么都不上，那即算是外交部长，即算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他连政治委员都不是，对吧？所以呢，作为外交的层级呢，整体来讲，中国就是个办事员啊。以前外交官就是个翻译员啊，说你英文讲得好或者法文讲得好，你就是好的外交官了。其实没有几个外交官真正在外交舞台上扮演过什么角色，包括周恩来，包括陈毅，包括季半辉，包括所有的外长，都是夸大的想象他们在外交上的足印。其实真正就看看他们的足印，没有几个是真正给中国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恰恰相反，跟中国带来更多的是灾难。
好的。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交给张令凡先生，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啊，我很同意这个和平先生的看法，就是实际上这个外交部这个系统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它实际上它受这个外事领导小组的这个领导，所以他们在这个体制内的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只是一些工具啊。这一点上呢，是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就是我一直讲中国没有真正的外交官啊，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是一些工具性的功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显得啊，就是像有独立思维的像吴建民先生这样的外交家确实比较罕见，可能今后也不大容易再出现了。这个其实不是别的悲哀，不是吴建民的悲哀，而是中共自身体制的悲哀，他们就是这样的愚蠢，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等着看。谢谢。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从迪士尼落脚上海看唐老鸭跛行万里，以及美中高铁合建计划为何高调脱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